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每周四晚，我们与您相约在此。我是本期的主持人 Rene。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好书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小说《老人与海》。这是美国作家海明威在1951年在古巴的时候写的一篇中篇小说，非常非常的有名。这篇小说在世界文学史当中都有非常高的地位，而海明威个人来说的话，这本书也让他在文学史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在1953年的普利策奖和1954年的诺贝尔奖都因为这本小说而获得。其实这本书是在1952年出版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在他出版的第二年、第三年就接连获得了世界文学史的最高的奖项，那可见他的一个非常高的业内的荣誉。同时在这本小说刚刚出版的时候，据说在48小时内就卖出了20多万本，可以说是创造了小说的销量传奇。而到现在为止的话，这本小说也是出了非常非常多的版本，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语言，然后被几乎是所有人所熟知。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应该是中学时代吧，老师就非常鼓励我们看这本书，我也依稀记得当时是读过的，而那个时候读这本书的感觉是非常的励志，非常的有不放弃的精神。而我想这应该也是当时老师们希望我作为我们把它放入一个课外清单，希望我们中学生来读它的一个原因，希望我们能够就是在生活的风浪当中都不放弃坚持，然后永远以一种非常乐观的心态积极的去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几乎快20年之后再读这本书呢，前段时间我刚刚又重新读了一遍，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人生经历的不同，慢慢读出这本书里面更多的一些人生况味吧。虽然它只是讲了几天之内发生的事情，人物呢也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其实可以从中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心理的活动。他这位老人，这个老人与海里面这位老人他的这种心态当然有非常非常积极的一面，但是同时也能看到他的这种深深的孤独感。那我就先来再大概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吧。这部作品呢主要是围绕一位老年的古巴渔夫，他的名字当然翻译的很多的不一样，有一版本的中文翻译是叫他圣地亚哥。他是一名渔夫，已经有80多天没有捕到鱼，但是呢他还是决定说出海去打鱼。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捕到了一条非常非常巨大的马林鱼，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剑鱼，就是嘴巴上有非常非常长的一条长长的一条剑的那种鱼。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印象，应该是在很多的这个作品啊画面里面，海洋的这种介绍里面都非常还挺常见的，也很有特色的一种鱼，马林鱼。它们在离岸很远很远的这种湾流当中互相展开搏斗，就是互相制衡，因为老人也是很多很多天，80多天没有捕到过鱼，而这位这个马林鱼当然也是有他自己的求生本能，所以他们在互相的这个博弈当中，有非常细致的这种描写，同时呢，不光是老人跟这个马林鱼的搏斗，非常。就是海洋的这种环境是非常残酷的，之后又遇到了鲨鱼，而且不仅是一条鲨鱼，是一波接一波的鲨鱼，就整个情节非常的波荡起伏，有感觉给人感觉就是有不断的困难，但同时这位老人也是有着非常强的这种超人一般的品质，很坦然的去接受失败，然后也很沉着很勇敢的去面对可能的死亡，但是最终我这里也是有一些剧透，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成熟而且非为人所知的作品嘛，所以也不是很害怕大家知道结局，他最后老人也非常幸运的活了下来，但是因为在与鲨鱼搏斗的这个过程中，马林鱼他捕捞到的这一条，就是老人费尽了完全部的心力，甚至快要搭上自己性命捕捞到的这个马林鱼，最后是其实是被鲨鱼一波又一波的鲨鱼都吃光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其实有他非常积极向上的一面，但同时也其实是有很强的悲剧色彩的，可是整篇这个小说呢，其实能够感觉到海明威文字的这种非常精炼，但同时又有非常硬核的这种他个人的特色，就是我们都说海明威的文字，不管是讲非洲的讲古巴的，当然应该与他自己的这种个人经历有非常强的联系，都是非常的硬核，不向命运低头，永远都不服输，而且像这个书里面也有很积极向上的这种人生态度，当然就是看作品和看人这个写作者的人生经历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你互相对照着看，作品当中的这位老人非常的顽强，一直战斗到了最后，而很戏剧性的是海明威他个人，其实我们也知道他最后是就是自杀去世的，所以这就带来我们在看作品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反差感吧，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作者他本人的经历之后，对，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知道它是一部非常被为人所熟知的作品，然后呢也是可以说有一点老生常谈，同时我们也大多数人都知道它的经过它的结局，可是我还是会希望也建议听众朋友们有机会可以自己再看一遍这本书，它当中的文字那些描写，我当然我的阅读有限，可是我在其他的不管是中外的作者当中其实都很难见到这么凝练，这么硬核，这么对，这么好的这种文字风格的作品。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选取其中《老人与海》其中我觉得非常精炼而且很有这个冲突戏剧冲突性的一个片段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分享呢会是就是老人已经钓到这条马林鱼开始，他已经钓到了，但是他需要寻找方向回到他自己的岸边，然后接下来 新的一轮跟鲨鱼的战斗还没有完全开始的这个部分，我们来开始分享吧。他不用指南针来告诉他哪儿是西南方，他只需要感受一下信封，瞧瞧帆的飘动。不如放一根带钩实的细钓线到水里去，弄点什么东西来吃吃，也好润润嘴。但他找不到钩实，他的沙丁鱼也都烂掉了，所以等船经过一片黄色马尾藻时，他用鱼叉勾了上来，把它抖了抖，里面的小虾都落到了船板上，总共十多只小虾，像沙藻一样活蹦乱跳。老人用拇指和食指掐去他们的头，连壳带尾巴嚼着吃下去。这些小虾虽然只有一丁点大，可是他知道它们很有营养，而且味道也不错。老人的瓶里还有两口水，他吃了小虾后喝了半口，考虑到有那么大的累赘，小船行驶得还算不错，他把船柄夹在腋下长着舵，他看得见那条鱼，只需要看看他的手，感觉到脊背靠在船尾上，就能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儿，而不是梦。有一阵他感觉情势不妙时，曾觉得这也许是一场梦，后来他看见鱼从水里跳出，落下前一动不动地悬在空中，便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莫大的奥秘，让他难以相信。当时他看不大清楚，不过眼下又像往常一样看得清楚了。现在他知道那条鱼就在眼前，他的手和背也不是梦幻，这双手很快就会好的，他想。我让手上的血都流干净了，咸水会把它们治好的。这正宗海湾里黑幽幽的海水是世界上最好的良药，我要做的就是保持头脑清醒。这双手已经尽职尽责了。我们的船行驶得很好，鱼闭着嘴，尾巴直上直下地竖着，我们像兄弟一样行驶着。后来他的头脑又有点糊涂了，他心想，究竟是他带我回家，还是我带他回家？要是我把他拖在后面，那就没有疑问了。要是鱼给放在船上，他的体面丢尽了，那也不会有什么疑问。可是他和小船是拴在一起并排行驶的，所以老人在想，他要是高兴的话，就让他带我回家吧，我只不过靠耍花招才占了他的上风，再说他对我也没有恶意。他们行驶得很顺当，老人把手泡在海水里，尽量保持头脑清醒。头上有高高的积云，还有不少的卷云，因此老人知道这风要刮一整夜。老人不断地望着鱼，好确信真有这么回事儿。这时离第一条鲨鱼来袭还有一个钟头。这条鲨鱼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一大片暗黑血色的血在一英里的海里下沉扩散的时候，它就从深水底下窜上来了。它窜得很快，完全无所顾忌，哗的一声冲出蓝色的水面，来到了阳光里。接着它又落进海里，闻到了血腥味，就顺着船和鱼所走的路线游来。有时候它迷失了那气味， 但是它总会重新嗅到，或者只嗅到一点点气味，然后就迅速地紧追上去。这是一条巨大的灰金鲨，天生就能游得跟海里最快的鱼一样快，浑身除了上下颌以外，处处都很优美。它的背像剑鱼的一样蓝，肚子是银白色的，皮又光滑又漂亮。它长得像剑鱼一样，有所不同的是它那两巨大的两颌。眼下它就在水面下迅疾地游着，双颌紧闭着，高耸的背鳍像刀子一般划破水面，丝毫也不晃动。在它紧闭的双唇里，八排牙齿全都向内倾斜。跟大多数鲨鱼不同，它的牙齿不是角锥形的，从形状来看，这些牙就像人卷成爪状的手指，它们几乎跟老人的手指一样长，两边都有剃刀般锋利的刀刃。这种鱼天生要吃海里所有的鱼，尽管那些鱼游得那么快，长得那么壮，装备那么齐全，以至于没有任何别的对手。这时它闻到了新的血腥味，加快游起来，蓝色的背鳍划开了水面。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00，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老人一见他来了，就知道他是一条毫不畏惧、为所欲为的鲨鱼。他准备好了鱼叉，把绳子系紧，一面瞅着那鲨鱼游向前来。绳子短了，缺了他割下来那绑鱼的那一段。这时老人的头脑清醒好使，决心也大，但是不抱多少希望。好景不长，他想，他瞅着鲨鱼逼近的时候，望了望那条鲨鱼，这是一场大梦就好了，他想。我没法阻止他来袭击我，但是也许我能弄死他，他想。让你妈倒霉去吧。鲨鱼飞速地逼近船尾，它袭击大鱼的时候，老人看见它张开了嘴，一双眼睛好奇异，牙齿咔嚓一声朝鱼尾上方的肉里猛咬进去，鲨鱼的头钻出了水面，背也露出水来。老人听见鲨鱼撕开大鱼肉皮的声音，便用鱼叉朝下猛地扎进鲨鱼的脑袋，正扎在两眼之间的那条线和从鼻子 直通到脑后的那条线的交叉点上。其实并不存在这两条线，只有那又粗又尖的蓝色脑袋，两只大眼睛，和那咔嚓作响伸得长长的吞噬一切的两颌。不过那正是脑子的所在，老人刺了个正着，他使出全身力气，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把一只锋利的鱼叉扎了进去。他扎下去时并不抱什么希望，但是满怀决心和狠毒。鲨鱼翻过身来，老人看出他的眼珠已经没有生气了，接着他又翻了个身，身上缠了两圈绳子。老人知道他没命了，可鲨鱼却不肯认输。这时他肚皮朝上，尾巴噼里啪啦扑打着，两颌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像快艇一样划破水面。海水被他的尾巴拍打起一片白浪，他身子的四分之三拖出了水面。这时绳子绷紧了，颤抖着，随即啪的断了。鲨鱼在水面上静静的躺了一会儿，老人扯着它，然后它就慢慢沉下去了。它大约吃掉了40磅肉，老人大声说道。它把我的鱼叉也带走了，还有整条绳子，他想。而眼下我的鱼又在淌血，还会有别的鲨鱼来。他不愿再看这条鱼了，因为他已经给咬得残缺不全了。鱼遭到袭击时，就好像他自己遭到了袭击。可是我把袭击我这条鱼的鲨鱼给宰了，他想，可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鲨鱼，天晓得我也见过不少大鱼呢。好景不长，他想，但愿这是一场梦，但愿我压根儿没钓到这条鱼。正独自垫着报纸躺在床上，不过人生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他说，人尽可被毁灭，但不可被打败。不过我很难过，把这条鱼给杀死了，他想。现在倒霉的时刻快到了，可我连鱼叉也没有。这条鲨鱼又残忍又能干，又强壮又聪明，但是我比它更聪明。也许不是这样，他想，也许我仅仅是装备比它强。别想了，老家伙，他大声说道，顺着这条航线行驶吧，有了事情就担当着。但是我一定要想，因为我只剩下这件事儿可干了，这件事儿还有棒球。不知道了不起的迪马乔喜不喜欢我那样扎中他的脑子。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他想，什么人都做得到。但是你是不是认为我的手像骨刺一样给我招来很大的麻烦呢？我可说不准，我的脚后跟从没出过毛病，只有一次游泳时踩在一条刺鳐上，脚后跟给扎了一下，小腿就麻木了，疼痛难忍。想开点事儿吧，老家伙，每过一分钟你就离家近一些。小船失去40磅负重，行驶起来倒轻快些了。他很清楚，等他把船驶进海流中间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可是眼下一点办法也没有。不，有办法，他大声说道，我可以把刀子绑在桨柄上。于是他腋下夹着船舵，一只脚踩住了帆脚绳，把刀子绑在一只桨柄上。瞧，他说，我依旧是个老头，不过我并非手无寸铁。这时又刮起了微风， 船顺利地向往前驶着，他只管瞧着鱼的前半段，又恢复了一点希望。不抱希望才蠢呢，他想。再说，我认为这是一桩罪过。别想罪过了，他想。不想罪过，麻烦已经够多了，何况我也不懂这种事儿。我不懂这种事，也说不准信不信这种事。也许杀死这条鱼是一桩罪过，我看是的。即使我是为了养活自己，为了养活许多人才这么做的。不过那样一来，什么都是罪过了。别想罪过了，现在去想也为时太晚了。有些人是拿了钱来干这种事的，让他们去考虑吧。你生来是个渔夫，正如那鱼生来是条鱼一样。圣彼得罗是个渔夫，跟那了不起的迪马乔的父亲一样。但是他喜欢去想一切跟他有牵连的事，因为没有书报可看，也没有收音机，他就想得很多，不停地想到罪过。你不光是为了养活自己，为了卖钱买食品才杀死那鱼的，他想。你杀死他是出于自尊，因为你是个渔夫。他活着的时候你爱他，死后你还是爱他。你既然爱他，把他杀死就不是罪过，要不然会是更大的罪过。你想的太多了，老家伙，他大声道。不过你以杀死那条鱼为快，他想。他跟你一样靠吃活鱼为生，它不是食腐动物，也不像有些鲨鱼那样只是个活动的饭囊，它美丽又尊贵，无所畏惧。我是为了自卫才杀死它的，老人大声说道，杀得也很利索。再说，他想，在某种意义上，人间万物都是一物杀一物，捕鱼既养活了我，也能要我的命。那孩子救了我，他想，我不能太自欺欺人。他靠在船边，从鲨鱼咬过的鱼身上撕下一块肉，他嚼了嚼，觉得肉质不错，味道挺香，像畜肉一样，又坚实又多汁，不过不是红色的，肉里没有筋。他知道能在市场上卖最高价，但是他没法去除鱼在水里留下的血腥味儿。他知道大难就要临头了。风不停地吹着，稍微转向了东北方。他知道这意味着风不会减退。老人朝前方望去，但却见不到帆，也见不到任何船只或船上冒出的烟，只有飞鱼从船头跃起，向两边飞掠过去，还有一簇簇黄色的马尾藻，他甚至连一只鸟都看不见。船已行驶了两个钟头，他靠在船尾歇息，时而从马林鱼身上撕下块肉来嚼嚼，来个养精蓄锐。这时他看见了两条鲨鱼中的第一条。呀，他大声说道，这个字是没法翻译的，也许只不过是一个人觉得钉子穿过手，钉进木头时不由自主发出的声音。他看见第二个鲨鳍跟在第一个鲨鳍后面冒出来，从那褐色三角形的鳍和那摆来摆去的尾巴，他认出这是两条铲比鲨。他们闻到了血腥味，顿时兴奋起来，因为饿得发傻了。兴奋中忽而迷失了血腥味，忽而重又觅到，不过他们始终在逼近。老人系紧三角绳，卡好了船柄，随即拿起了上面绑着刀子的桨， 他把桨尽量轻轻地举起来，因为双手疼得不听使唤了。接着他又把手张开，再轻轻地握住了桨，让手放松一下。随即他把手拽得紧紧的，让他们忍住了痛不缩回来，一面注视着鲨鱼过来。他看得见他们那宽大扁平的铲子形的头，还有那带白尖的宽宽的胸鳍，这是两条可恶的鲨鱼，气味难闻，既好吃腐肉又嗜杀成性，饥饿的时候还会去咬桨和舵。正是这种鲨鱼会趁海龟在水面上睡觉时咬掉它们的腿和鳍足，要是饿极了还会袭击水里的人，即便人身上并没有鱼腥味或鱼粘液。啊，来吧，老人说，他们来了，但是没有像灰金鲨那样游来。一条鲨鱼转了个身，钻到小船底下不见了。等他冲上去撕扯大鱼时，老人觉得小船在晃动。另一条鲨鱼睁着细长的黄眼睛瞅着老人，然后飞速地游过去，张开半圆形的大嘴，朝大鱼背上被咬过的地方咬去，在它褐色的头顶和脊背上，在脑子和脊髓相连的地方有一条清晰的条纹。老人就用绑在桨上的刀子朝那交叉点插进去，然后拔出来，再扎进鲨鱼那猫眼一样的黄眼睛里。鲨鱼放开了大鱼，身子朝下滑下去，临死时还在吞食它咬下的肉。另一条鲨鱼仍在摧残那条大鱼，弄得小船仍然晃个不停。老人松开翻脚绳，好让小船左右摇摆，露出船底的鲨鱼。他一见到鲨鱼便从船舷上探出身子，拿刀子朝他猛戳下去。他只是扎到了肉，而鲨鱼皮又太坚韧，刀子几乎戳不进去。这一戳不仅戳痛了他的手，也震痛了他的肩膀。不过鲨鱼又迅速游浮上来，露出脑袋。老人趁他的鼻子伸出水面挨上那条鱼的时候，对准他扁平的脑袋中央插去。老人拔出刀来朝同一地方又扎了下去，他依然紧闭嘴咬住大鱼不放。老人一刀戳进他的左眼，这鲨鱼还悬在那里。还不够吗？老人说，随即又把刀子插进他的脊骨和脑子之间。这一次扎起来很容易，他觉得鲨鱼的软骨断了。老人把桨倒过来，把刀子插进鲨鱼的两颌中间，想把它的嘴撬开。他把桨片搅了搅，鲨鱼松开嘴滑下去的时候，他说，去吧，滑到一英里深的水里去，去找你的朋友吧，也许是你的妈妈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百家超市 Tequi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美元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美元送10美元优惠券，满128美元送大礼包，满188美元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equila 店期待您的光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老人擦了擦刀刃，把桨放下，接着他系好帆脚绳，张起了帆，让小船顺着航道驶去。他们一准把它吃掉了四分之一，而且吃的是顶好的肉。他大声说道，但愿这是一场梦，但愿我压根没钓到它，我为此感到抱歉，鱼，这是一错百错。他顿住了，这时也不想朝鱼看了，那鱼已经淌光了血，还受到海浪的冲刷，看上去像近背肚的银白色，身上的条纹依然很显眼。我不该出海这么远，鱼啊，他说，对你对我来说都不该，我很抱歉，鱼啊。好吧，他对自己说，检查一下绑刀的绳子，看看断了没有，然后把你的手料理好，因为还会有麻烦呢。有一块磨刀石就好了。老人检查了绑在桨绳上的绳子后说，我应该带一块磨石来，你应该带的东西多着呢，他想，但是你却没有带来，老家伙，现在不是想你有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想想你用现有的东西能做什么事吧。你给我出了许多高招，他大声说道，我都听腻了。他把船柄夹在腋下，双手浸在水里，小船向前驶去。天知道最后那条鲨鱼撕去了多少鱼肉，他说，不过这船现在可轻多了。他不愿意去想那鱼给撕烂了的肚腹，他知道鲨鱼每次猛扑上去总要撕去不少肉，还知道大鱼这时给所有的鲨鱼留下了一条血腥带，宽得像一条海上公路。这条鱼可以供一个人吃一个冬天，他想。别这么想吧，还是歇一歇，把你的手调养好，守住这剩下来的鱼肉。水里有那么重的气味，我手上的血腥味也就算不上什么了。再说这手上也没淌多少血，划破什么地方也没关系，出出血会使左手不再抽筋。我现在还有什么可想的呢？他想，什么也没有。我必须什么都不想，等待下一波鲨鱼来。这要真是一场梦就好了，他想。可是谁晓得呢？也许结果会是好的。接着来的是一条独来独往的铲比鲨。瞧他来的架势，就像一头猪奔向猪食巢。如果说猪有那么大的嘴，你都可以把脑袋伸进去的话，老人让他去咬那条大鱼，然后把绑在桨上的刀子插进他的脑袋。但是鲨鱼猛朝后一转身，那把刀子啪的一声断了。老人便定下心来掌舵，他看也不看那条大鲨鱼，任它慢慢地沉下水去。先是跟真身一样大，随即渐渐变小，然后沉了一丁点。这种情景总让老人看得入迷，可是这时他看都不看一眼。我现在还有鱼钩呢，他说，不过这没有用，我还有那两把桨、两个舵柄和那根短棍。他们这下可把我打垮了，他想，我太老了，没法用棍子把鲨鱼打死。 但是只要我有桨、短棍和舵柄，我就要试一试。他又把手浸在水里。这时渐渐到了傍晚时分，除了大海和天空，什么也看不见。天上的风刮得比先前大了些，他希望马上能看到陆地。你累了，老家伙，他说，打心里累了。直到快日落时，鲨鱼才又向他扑来。老人看见几个棕色的鳍沿着一准是大鱼在水里留下的宽阔踪迹游来，他们甚至不用去搜寻血腥味，就并排地朝小船直奔过来。他卡好船舵，系好翻脚绳，伸手到船尾下去取那根短棍。那原是个桨柄，是从一只断桨上锯下来的，大约有2英尺半长。因为桨柄上有个把手，他只用一只手去抓才觉得对劲。于是他右手拿起短棍紧紧抓住，一面望着鲨鱼过来。两条都是，我一定要让第一条鲨鱼紧紧咬住了，然后再朝它鼻尖上砸下去，或者直朝它头顶上劈下去。他想，两条鲨鱼一同逼近，他一见离他较近的那条张开嘴咬进大鱼的银色鞋腹，就高高的举起短棍猛接下去，砰的一声砸在鲨鱼宽阔的头顶上。棍子落下去时，他觉得好像打在坚韧的橡胶上，不过他也感觉到了坚硬的骨头。就在鲨鱼从大鱼身上滑下时，他又朝他的鼻尖狠狠地揍了一棍。那一条鲨鱼一直出没不定，这时又张开大嘴扑了上来。他猛冲向大鱼，咬紧了嘴巴。老人看见他嘴角上挂着几块白花花的鱼肉，他抡起棍子朝他打去，只击中了他的头。鲨鱼朝他望了望，然后把他咬住的肉叼走了。等他溜开要吞下那肉时，老人又揍了他一棍，不过只是击中了那又厚实又坚韧的橡皮。来吧，老人说，再过来吧。鲨鱼又冲上来了，老人趁他一闭嘴就给了他一棍。他把棍子举到不能再高的地步，结结实实地揍了他一下。这一回他觉得击中了脑后的骨头，于是朝同一部位又打了一下。鲨鱼动作缓慢地撕下嘴里咬着的肉，然后从大鱼身上滑下去了。老人提防着他再回来，可是两条鲨鱼都没露面。后来他看见其中一条在水面上打着转游，他却没有看见另一条的鳍。我没法指望杀死他们了，他想。我年轻的时候可能还行，不过我把他们俩都打成了重伤，他们谁也不会觉得好过。要是我能用双手抡起一根棒球棒，我准能把第一条打死，即使现在也能，他想。他不愿朝那条鱼看，他知道他的半个身子给撕光了。他刚才跟鲨鱼搏斗时，太阳已经落下去了，马上就要天黑了，他说，到时候我就要看见哈瓦那的灯光了。我要是往东去的太远，就会看见哪一处新海滩的灯光。眼下我不会离港太远了，他想，我希望没人为我担心，当然只有那孩子会担心，不过我相信他有信心。许多老渔夫也会担心，还有不少别的人，他想，我住在一个好镇子上。他不能再跟这条鱼讲话了，因为他给毁得太不像样了， 这时他脑子里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半拉鱼。他说，你本来是一整条鱼，很遗憾我出海出得太远了，我把我们俩都毁了，可是我们杀死了许多鲨鱼，你和我一起还废了好多条。你杀死过多少啊，老鱼？你头上的那只长嘴可不是白长的。他喜欢想这条鱼，想他要是能自由自在的游，他会怎样对付一条鲨鱼？我该砍掉他那长长嘴，拿着去跟鲨鱼斗，他想。可是没有斧头，刀子也没了。但是我要是真把那长嘴砍下来了，还把它绑在桨柄上，那该是多好的武器呀！那样一来，我们就会一起跟他们斗了。要是他们夜里跑来，你会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办法呢？跟他们斗，他说，我要跟他们斗到死。但是眼下一片黑暗，没有亮光，也没有灯火，只有风在刮，帆不停地扯动。他觉得自己也许已经死了。他合上双手，摸一摸掌心，他们没有死。他只需要把他们张合一下，就能感到深的痛苦。他把脊背靠在船尾，知道自己没有死，这是他的肩膀告诉他的。我许过诺，要是我逮住这条鱼，我要把所有的悼词都念一遍，他想。但是我现在累得念不成了，我还不如把麻袋拿过来披在肩上。他躺在船尾，一面掌舵，一面查看天空有没有亮光出现。我还有半条鱼，他想，也许我运气好，能把这前半条带回去。我该有点运气了。不，他说，你出海出得太远，把运气给败掉了。别犯傻了，他大声说道，保持清醒，掌好舵，也许你有不少好运呢。要是有什么地方卖好运，我倒想买一点，他说。我能拿什么来买呢？他问自己，难道我能用一把丢掉的鱼叉，一把折断的刀子，和一双受了伤的手去买吗？也许可以，他说，你曾经想用出海84天去买，人家也差一点卖给你。我不能胡思乱想，他想，运气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的，谁能认得出来呢？我倒想买点运气，不管是什么形式的，而且要什么价钱我都给。但愿我能看到灯光，他想。我想要的东西太多了，但是我眼下想要这东西。他想尽力搞得舒服些，好掌舵，因为觉得疼痛。他知道自己没有死。准是夜里10点左右，他看见了城里灯火的反射光，起初只是隐约可辨，就像月亮升起之前天上的幽光。接着到了风大浪涌的时候，往海上望去，灯光就能看得清了。他把船驶进亮光之中，心想，现在要不了多久，他就能驶到海流边了。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应该是整篇文章当中我觉得最精彩的一个高潮部分了。这个片段从老人跟鱼，他捕到的那条大鱼和平共处，到第一条鲨鱼出现，再到后来接二连三的鲨鱼来围攻袭击，把他的鱼扯掉，老人又一次又一次的用他的各种各样的武器把鲨鱼击退杀死。整个过程我们可以感觉到语言非常的凝练，整个描述 描绘也非常的有画面感，甚至能够跟着老人的战斗而紧张。最后的那个部分，雨只剩了一点点，但是老人也看到了海岸的光。他一直说想要借一点运气，其实他能够活着回到村子，能够靠到岸边，何尝不也是有运气的成分在呢？他很勇敢，他很坚韧，他很积极，这些其实都是他自己带给自己的运气。因为有了这些，他才可以走到最后。虽然没有带回完整的大鱼，但是老人拖着那副巨大的鱼骨回到了港口。这其实是一场真正的胜利，是对命运的坚持，对尊严的守护。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片海，有或大或小的风浪，有多多少少的孤独，也有看似徒劳的努力。就像老人战斗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么的辛苦，最后得到的是一副鱼骨。可是正如老人所相信的那样，人或许可以被击倒，但不可以被打败。好啦，这就是今天的节目，感谢你和我一起读完这个关于勇气、孤独、尊严的故事。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蕊内，愿你在自己的海上也始终握紧那根不肯松手的钓鱼线。晚安。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